安立一个山神，诸位，底下啊，人们看到闪电打雷，常常伤害人畜，引起火灾，就以为有雷公、雷母；看到洪水泛滥，来势汹汹，就以为有河神。这河伯娶亲的故事，就是这种迷信下的悲剧。诸位，这个讲的是没有任何根据的，经典根据的这些神啊。如果我们把这些崇拜的神把它批判的太厉害，那么外道他也会否定你天龙八部啊。所以这种地方要讲到恰到好处就好啊。你否定所有他们信仰的这个力量，他们也会否定你。那么你们啊，三十二应身也不存在啊，你们阿弥陀也看不到啊，你们也是自己创造出来的啊。啊，然后你们地藏经不是也讲吗？啊，河神、山神啊，一切的鬼神、土地神、苗家神嘛，你们每天在诵地藏经。哎，所以这个地方叫点到为止就好。这种众生的信仰的力量是很强的，他在这里讲的是，你所谓的这些神是没有任何经典根据的，自己创造出来的。那我们今天信仰是佛讲的经典是有根据的，所以这个角度不一样。所以对这个神的存在，众神的存在，因为很敏感，啊，我们。对其他的宗派我们可以尊重，所以点到为止就好啊。据专家学者的考据，人类所崇拜所无中生有的神最多竟然达到3亿3000万个的，你说吓不吓人呢？啊，你到尼泊尔去看，尼泊尔这个国家就是神比人还多。这尼泊尔啊，他每一座山都有名字，那个神还有名字哦。我们呢到尼泊尔去，那个尼泊尔的导游，因为他去北京读过书，中文讲得很好啊，他到中国大陆读过中文，他中文讲得很好，跟我们介绍哦，这个山是什么什么神啊、哦？哎，所以林老师讲的这一段，只要在比较，所以实在话是比较落后的地方啊、哦，或者是比较不开化的地方，他的神就特别多。这神就特别多。然而这许许多多的神代表着人类对大自然的无知和恐惧，却随着科学的日新月异而一个个在科学的照妖镜下现了形，一个个的又被人类扬弃了。在知道闪电打雷的真相之后，谁还会相信有雷神呢？在了解疏浚河川可以防洪之后，河神自然就寿终正寝了。这些神的死亡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人类理智的觉醒，人类懂得运用自己的智慧力，可以和大自然抗争之后，人定胜天的观念就深入人民的心中。诸位，这个人定胜天是一种勉励的话。大自然如果反扑回来， 人类没有办法升天。他这一句是鼓励你要坚定你的意志，来勉励你。真正到现在为止，很简单，大地震，他们都说，地震专家都说，单单这个大地震都没有办法预测。这个大地震，只知道有这种东西快发生了，可是预测不到。大地震，这专家讲的，海啸，目前为止，除非用科学的仪器，啊，再来，啊，彗星撞地球，这些大灾难，你也拿它没办法。到目前为止，火山爆发，科学家只能眼睁睁的看了。庞贝城那个意大利那个庞贝城，那死多少人逃都来不及。我们到意大利去看，啊，那个庞贝城，2000多年前，那个一场这个火山爆发，人们根本来不及逃难。我们到意大利去看的时候，有的人皇后死的时候啊，躺着，剩下骨头啊，但是因为呢。它这个火山夹在有石灰，然后下雨就会凝固，一直变成类似木乃伊，不会腐烂啊。那么有的人刚好在休息睡觉，所以你去看呢、啊，意大利那个惨不忍睹了啊，死亡的，因为火山爆发死亡的，整片各个姿势，各种姿势，有的这样，有的这样子。都没有烂掉哦，所以我们到今天呢、啊，2000多年的今天，21世纪，仍然对大自然没辙，没有办法。要不然你今天你有办法预测大地震？台湾的921大地震，您看死多少人？你要是有能力。人定胜天，那你就有办法预测，是不是？你看死2000-3000人呢、啊，台湾呢、啊？唐山大地震，中国大陆的，你看死多少万人？阪神大地震，日本的，死多少万？日本是最先进的国家。某些地方超过美国，仍然束手无策。束手无策，所以这个人定胜天，他是鼓励我们，只要你努力，下这个坚定的因，你就有好的果。他是勉励你。底下，人定胜天的观念就深入。人们的心中，人再也不必可怜兮兮地向他匍匐膜拜，向他谄媚赞美了。然而今天有部分的人们为什么还固执地认定有一个全知全能的造物主呢？这个问题的解答很容易懂，因为人类不了解宇宙人生的奥秘。人从何处来，往何处去？很简单，人从无明来，往六道轮回去。世界如何生成的？世界由业感缘起而生成的。这个世界怎么来的？因为缘起，即无应身显现，在阿含经里面讲，什么叫生？哦，生就是即无应身显现出来一个缘起法啊。他说那是生。所以人从何处来？人从无明而来。 往何处去？往六道轮回去。世界如何生成？世界的生成由业感缘起。我们每一个人的感应力不同，比如说你今天你业力感召，你投胎大海那个鱼类，那么你的能力就限住在那个地方，因为你离开了大海的水，你这个鱼不能活。人类的业感也是这样子，我们的业力感应人生活在地上，大地上，人生活在这个大地，因为业力的感召感应力，所以人生活要呼吸，要吃饭，要睡觉，要穿衣，你没有办法抗拒的啊。所以佛法就是你是什么业力感应什么果报，你就要好好的安住你那个角度，好好的过日子。哎，佛法并不是说你今天人类有办法生存在大海底下，就说哦你可以成佛，不是这样子的。或者说哎呀，你我们人类像猴子一样生活在树上，那个叫特殊的能力，这跟佛教佛法没有什么关系。我们要很清楚，业力显现的东西我们几乎被框住，几乎被束缚住啊！如果我们违背了这个大自然的法则，我们就没有办法了解更深一层的东西。譬如说老虎、狮子或者是豹、猎豹啊，有人念霸啊。好，在这个非洲有一些动物濒临绝种，这个科学家呢把它啊带回来灌养，把它灌养，关在笼子里面，用给它吃啊，那么给它休息。结果问题出来了，给他一放到野外没办法谋生，没有办法谋生啊！为什么呢？他那个本能失去，一只动物你一直把它关在笼子里面，没有训练它，它那个本能就一直消失，一直消失，一直消失。啊，还有一群狮子，他把它关在笼子里面，把它灌养，就笼子出去没有办法活啊，就在笼子里面繁殖。那科学家说，就说近亲相奸啊，啊，因为爸爸妈妈结婚生了一对儿女，儿女又狮子，他是畜生，他也不懂，他就繁殖，繁殖以后，因为这个 DNA 就没有抵抗力。简单讲，人类也是这样子。人类如果这个近亲结婚，到最后他这个种族就要灭亡，种族就要灭亡，因为他完全那一层抵抗力通通被破坏，你没有能力抵抗疾病，你也没有能力去抗拒啊你这个遗传。比如说他这个野生动物配种，这只狮子从东边，这只狮子从西边，很遥远的地方，哎，把它结合，它的抵抗力100%，出生它就是一只很健康的狮子。可是如果近亲啊，哥哥跟妹妹狮子结婚，啊，感觉显现没有什么，它的能力100，抵抗力剩下98%，啊，再下一代就更麻烦了。哎，有时候这个女儿啊跟叔叔啊，哦。或者叔叔啊，哎，或者是阿姨啊，跟那哥哥啊结婚，他这个狮群啊就越来越弱，越来越弱。所以科学家担忧， 要养这些野生动物也烦恼，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谋生，失去猎杀的本能。要把它放到野外啊，把它放到野外，一下子活不了。所以一层出，层出不穷的问题。人类也是这样子，你要是没有经过痛苦，经过训练，我们的佛性根本就显现不出来。一个人养尊处优的，每天在房间里面吹冷气，啊，或者是从来不吃过苦的，不能熬过那个烦恼，那份啊顽强的那种执着，自己不懂得去降服。虽然外表看起来还不错，可是境界一来，临命中境界一来就一定倒的。他没有能力去突破那种困境。所以所有的众生都要感恩逆境，感恩伤害你的人，你一定要感恩这些人世间的种种的苦痛，你才有切肤之痛，才能够醒过来。如果我们一出生就像天堂一样的快乐，我告诉你，在座诸位没有一个人要走修行的路线，大家都不想修行，要男众有男众的苦，女众有女众的苦，让你觉得说哎呀，有这个色身正是麻烦，正是苦恼，还没有结婚还没有结婚的苦，结婚又结婚的苦，生个一女生个一女的烦恼，那种哀愁忧叹苦恼，在这个阿含经讲的啊，烦闷恼哀叹苦恼，哎，没有一天停过的啊，我们就这样最后就交出生命啊。因此啊，告诉诸位，我们应该感谢上苍赐给我们的礼物，就是种种的逆境。你的公司行号跟你作对，你有福报。要找一个伤害你的，找一个来诽谤你的还不简单。那么你父母亲老是跟你作对，感谢父母亲，也这样让你体会到事情就是这样子。身处在娑婆世界，你一定要体会到这一点。师父在这里要重新告诉你，我所看过的，我活到今天我所看过的，那一些以伤害三宝为快乐的，动不动就用自己的个性也不听劝告的，他也停不下来那种口业恶业啊。诸位，我看到的果报很快就现前，很快就现前。所以众生要度，还得看他要让不让我们度。好，诸位啊，底下啊，由于所知有限啊，未能了解他，所以就凭空地造出一个神来，毫不费力地就解答了这些疑问。但相信神创造万物的人，却不想想看神从何而来。如果上帝这些啊老母能自己存在的话，那么人类又何必请神出来解答宇宙的起源呢？换句话说，神能够自己存在，万物当然也能够自己存在的，意思就是不需要神创造的。神是人类不了解宇宙人生的究竟所产生的幻想。有一天人类的科学更进步，人类的理智更清晰，人们将毫不留恋地抛弃它。就像以前人类抛弃了河神、电神、树神、灶神、石神、筷子神啊、碗神。你知道吗？神是抽象的，不可捉摸的， 实体上的神根本就求不到，因为人类在以自己的形象造神的时候，所造的并不是实体的神，也无法造。人们所造的是心理的神、观念的神而已。说来也很可怜，人类一方面在赞美、膜拜慈悲的神的时候，另一方面内心却还怀着无限的恐惧和空虚呢。啊，那么这一段的重点是在破除迷信，啊，叫你不要盲目的相信。那么我们的经典是有佛讲的，我们是有依据的。第七章222页，如何做一个佛教徒？要怎么样做一个佛弟子呢？读完了这本书，或许有些同学对佛教产生了好感，希望能够做一个佛弟子，但是心中难免会有一点疑惑，如何才算是佛教徒呢？如何做个佛教徒呢？我想这个问题的解答不必兜着圈子，简单的可以分成三点来谈。第一，了解佛教，研究佛学。你不研究，你不了解佛教，会对佛教误会。你不研究佛学，你没有办法开大智慧。我们做一件事，不做则已，要做就要做得圆满成功。同样的，要想信仰宗教，就要先了解这个宗教的教理是否可以满足人类的要求，他对宇宙人生问题的解释是彻底的还是不彻底的，能够令人心悦诚服呢还是不能。所以要想做个佛弟子，一定要先了解佛教，以研究佛学，如此才能基于理智的信仰。所以宗教是理智的延续，不是感情作用，才不至于变成人云亦云，自欺欺人的盲目。这个在太多了，比如说了解佛教是不杀生的，那么杀猪宰鸭来拜拜的就违背了佛教的精神，又一般所谓的神明诸如妈祖，所以你看那个妈祖，大甲妈祖，我们对妈祖哈是崇拜啊，因为他也是菩萨示现的呢，救人救世的。你看这个为了迎请那个教妈祖，两派人马，你知道吗？电视这样报道的，两派人马为了迎接妈祖那个教啊，神教，两派人马在妈祖前面就干起来。我告诉你，我看了这个电视的新闻报道，每年大年初一那个抢头香真的让人家很难过。众生总是希望消灾解难，可是他没有智慧，他总是说大年初一早上要抢那个头香，他今年的运势事业就会顺利。你看那个抢头香，这个庙的门还没有开，外面就挤了一堆的人，庙门一开同时冲进去，为了抢那个香，抢得有一点快要打架一样。你还没有消灾解难，你已经发生灾难了。众生因为没有因缘，没有机会听到正法，盲目的听这些啊， 这些解说人员乱解释一通，然后他为了那个这个香火，为了要鼎盛，所以不得不想出种种的方法。你看那个抢那个头香，为了迎接妈祖的神教，打得头破血流。我们了解妈祖看起来痛不痛心呢、啊？佛弟子不一样，佛弟子了解，你今天插了，去插头香，神的面前插个头香，好，你能不做善事，又能消灾？你一直造恶，能消灾？你一直嘴巴不干净，一直伤害众生，你能消灾？啊，身体自己不照顾，怪罪鬼神，哎，怪罪鬼神。因此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些民间的信仰给予我们很大的力量，给予众生很大的这个依靠，但是没有佛教的正知正见，越走就越偏，就越走就越直走啊！为什么我们是用佛教是用智慧理性排在前面，众生的信仰是感性，我用感性来信仰。感性就是说我对哪一个妈祖或者城隍土地公，哎，我觉得他保佑我，哎呀，就是拜拜拜拜、啊、拜什么自己不知道啊。小时候我妈妈就是带我这样去到处拜啊，哦，那去拜就一堆啊，我就问我妈妈说，妈妈你到底在拜哪一尊，你自己看啊，哦，一堆啊，有胡须的啊，有的没有胡须的啊，从小就是这样的拜拜拜拜啊，我从小就很乖，就跟着妈妈在拜啊，就等吃，等在后面准备要吃那种东西，小孩子也不懂佛法，所以这些信仰啊、哦、就是这样子啊、哦、说到这个城隍，以前我这个城隍的纪念日我就最熟悉的，以前呢、啊、在台北办那个城隍爷啊那个生日啊，我啊小学啊五年级的时候就被去啊、为了赚那六块钱就请我去，对吧？哦，从我们的家走到那个地方，哦，走到那个地方呢，要装扮，装扮成一只蝴蝶，啊，装扮成一只蝴蝶，哦，那个叶子很大，哎，那个叫什么？哎，翅膀很大，哦，然后把我化妆成女的，女的那时候才十几岁，啊、哦，哎，那个阿英被扮成仙女。结果在上面为了迎城隍爷生日，所以我这个城隍爷的生日特别的印象特别深哦，绑在上面绑几个钟头，从早上去吃点东西，十一点哎差不多绑着就再出去了，到下午四五点呢都没有上厕所，都没有上厕所，我已经没办法了，因为绑在上面呢、啊，坐的地方只有一点点啊，啊，我就跟阿英讲啊、哦，阿英啊，我没办法，我快尿尿了，哦，没办法，哦，你就忍耐一下嘛。他往头一看，说：“嘿，我们都是赚六块钱的哦，咱们都是赚六块钱的，你没有权利撂在我的身上哦。”哎，真的没有办法哦，那一种苦啊、哦！现在啊，如果被国家知道啊，社会局知道。虐待儿童要罚款的，哎，赚了老半天了，赚了六块钱又被那个领导六块钱拿走了不给我们，哎，你就知道我从小的福报有多差，连赚个六块钱都被人家拿走，哎，回来就放声大哭，小孩子嘛。 那土地公，哎，到处都是。有一个人呢、啊，比喻得很好，哎，土地公是什么？哦，你不晓得，土地公就像我们这派出所的所长。我说哇，比喻得真好。哦，你看台湾的派出所很多啊。哦，对对对对对，嗯，那土地公就是有很多，嗯，比喻得很好，哼，哦，所以土地公就是派出所啦。天岁君、祝生娘娘等等，依照佛教的眼光看来，他们都还没有得到真正彻底的觉悟和解脱，所以佛教不拜这些神明，但也不毁谤轻视他们。佛教拜佛菩萨的目的，就是要以佛菩萨为模范，勉励自己要做到像他们一样真正觉悟的地步，这叫做学佛。学佛，学佛的行为，诸位在家居士，你们知不知道三一怎么来的？三一啊，佛智的这比丘这个三一怎么来的？哎，佛视线的跟人是一模一样的，他也是有神经系统的。佛在上半夜，我们称初夜的时候，披了袈裟，感觉恰到好处。到中夜的时候，觉得会冷，这是指印度的天气了哈。在因为佛的出生地在北印度啊，明年呢我可能就会去啊，明年了哈。哎，我跟邱师讨论过，他说师父要去没有问题了哦。他会安排吃的住的，保证很舒服，不会让你生病。哎，朝圣可以升天，怎么不去呢？这啊，这个经典里面讲的朝圣可以升天，那我们朝圣以此功德就回向往生净土啊、哦！哎，那么这个啊，佛在中夜的时候，哎，觉得披一件袈裟会冷。就披第二件啊，加上去就是了。到后半夜的时候，哎，佛陀觉得还是会冷，就再加第三件，哎，觉得很舒适了啊。佛就制定戒律，以后比丘身上最多三件袈裟，这所以三一是三件袈裟，哎。包起来，再包起来，再包起来。那我们现在这种气候不是像印度了啊！我们这包三件还得了，包一件第一件，哇，那包三件不就一直冒汗了？怎么讲经呢？啊，所以要因地制宜。三一就是这样来的。哎，一波三一，一波树下一树，哎，是不是啊？日中一时，底下啊，二二四。佛教所尊敬崇拜的，不是那尊神来头大就拜他，也不是哪个鬼名气响就祭他，而是以觉悟的彻底不彻底来作为取舍的标准。譬如说，同学们读书有疑问，一定要找学问好的老师请教，绝不能糊里糊涂地随便在半路上找一个一知半解的人来解答，因为一知半解的人不可能给你正确的啊答复。哲学家讲过一句话，一知半解比无知更可怕。你不知道，我举个例子给你听啊。比如说，一个初学佛法的人，一个人从来没有学过佛，他来到文殊讲堂，刚好碰到那个半桶的，如果碰到那个不会的，他第一句话就会回答说， 我不会。你看师傅的 VCD 听录音带，我不会，那没问题。哎，那你问到一个刚好那个半桶的，哎，那刚好在101前面，那人家进来说，哎，哦，菩萨菩萨，那个问那个在家居士，你拜佛几年？他说我二十几年了、啊。那个一个老妇人啊，我看他六七十岁了，老妇人，那个初学佛法的进来说，哎啊，那个地藏菩萨怎么拜啊？我告诉你哦，那个地藏菩萨要凌晨两点起来拜才感应。他说我都不用睡觉，没不用睡觉，那个时候静静的，没有人吵我，那个地藏菩萨他才会冷静下来。哦，我的 My God！ 哦，这种回答我在旁边一听，哇，马上倒下去了。啊，所以我告诉你，一知半解比无知更可怕。啊，因为他懂那么一点点，也不叫做懂，他根本就是不懂，然后就随便回答，啊，那个人就信以为真，回去哦，真的凌晨两点起来，真的凌晨两点起来，哎。第二，具有广大的誓愿悲心的，作为一个佛教徒，除了要具有高尚的品德、丰富的学识、健康的身体之外，还要加上一颗广大的誓愿悲心呢？为什么要广大的誓愿悲心？注意，这个又很重要的。这颗仙丹妙药一服下去啊，你的病通通好了。我们所有的病就是来自于我执还有私心，有了一颗广大的誓愿悲心，你就会服务大众，把你的私心放射出去，你忘了自己。我告诉诸位，要习苦一定要忘我，不是像世间人这样子的啊，哎，给我一杯忘情水，华仔唱的，那、啊、给你酒喝，你能解愁啊？你能解愁？我告诉你，要解决你的烦恼，就是不能有任何的私心。你发愿为众生服务，你的烦恼就会越来越少，因为你没有时间了、啊。与其你在家跟你啊家人吵架，不如来讲堂发心做义工。所以他有这个誓愿悲心呢、啊，哎、啊，像我们也要发这个悲心才能成佛 啊，要发度无量无边的众生的心，实无众生可度。225，曾子说。事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人以为己任，不亦重乎？始而后已，不亦远乎？这个事就是读书人，读书人就是比，意思就是有品格的人，很有品性的人。这个读书人不可不宏，就是宏大，义就是刚毅。读书人不可不宏大刚毅，任就是责任，重就是重大。这个责任是很重大的，而道远就是行走的路是很遥远的，他要负起这个责任，要走很遥远的路啊。道远就是行走的路，遥远。人以为己任，人就是因为儒家啊，就讲仁义礼智信嘛。人就是慈，就佛教讲的慈悲心呢、啊。人就是弘扬人道，要弘扬这个人道来当做自己的责任。就像我们法师要弘扬佛法、弘扬正法，当做自己的责任，不亦重乎？啊，不亦重，责任不也是很重大吗？啊，责任。不也是很重大吗？ 死而后已，到时了才放下这个责任。就是你还没有断气以前，你就有这个责任，不亦远乎？这条路不是很遥远吗？因为要做到死啊。所以我们这个头啊，一剃啊，头一剃啊，啊，这个责任就是这样子。整句的意思就是这样子。曾子说，读书人不可不宏大刚毅，责任重大而行走的路是很遥远的。我们儒家要弘扬仁慈之心来作为自己的责任，责任这个责任不是很重大吗？一直到死了才放下这个责任，这条路程不是很遥远吗？啊、哦，是这个意思啊、哦。而做一个佛教徒，也要把自觉觉他、自利利他的工作，也就是普度众生的任务，当作是自己的责任。他不能离开人间，不能离开人情而享福。诸位，我们在这个社会享有一份福，就应当付出是一份责任。所以造福整个社会，造福整个国家，造福整个人群，作为佛弟子的义不容辞。他和众生是一体不可分的，他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天下为己任的。古人说的人饥己饥啊，哎呀，自己饥饿，哎，别人的饥饿就如同我们自己饥饿。人逆己逆啊，众生碰到了沉溺啊，就是碰到了困难，像陷在水中或陷在泥沼中，就如同自己陷进去一样。意思就是要体会别人，要发这个平等的慈悲心，不能只顾自己啊。就是佛教徒慈悲的写照。因此做个佛教徒要先抱着服务社会、救人救世的悲心，为了达到弘扬佛法、普度众生的目的，不惜牺牲道火、牺牲生命。哎，我差不多快做到这八个字了。哎，我这条命为了弘扬佛法也差不多命快没有了，不过还好这两三年有一点福报啊，喝了灵飞灵，吃了邱医师的这个中药。诸位，生死一念间，健康也是一个念头。有一个法院的院长，他得了大肠癌，去给医生看啦、啊，再怎么看啦、啊，就是没有办法。哎，后来呢？哎，碰到了邱医师，信心他很重要的啊，没办法，反正医生都看过，通通束手无策。好，你就喝零飞零二号。哎呀，因为就死马当活马医啊，反正也没有什么救了啊，一天喝十瓶，反正人快死掉了，拼命的喝零飞零二号，那里面有二十几种氨基酸啊。他是把你的五脏六腑啊，慢慢的恢复，慢慢调整，啊，把你的西药的毒排掉，啊、哦，把你的农药排掉，慢慢慢慢的放掉，哎，奇迹出现了。这经过半年去照 X 光，啊，扫描，他们那个医生说：“哦，院长，你太不可思议了。”你是吃什么东西怎么会这样子好了，大肠癌啊。注意这个信心是不是很重要，我不是卖药的，你不必眼睛一直看我。我的用心很简单，佛法对三宝一念的坚定的信心，他受益。不管这个法师有没有修行，只要他披上袈裟，你对他很有信心， 当然你要知道他有政治政见啦、啊、齁。很有信心，哎，你受益，绝对受益。这个院长，法院的院长，那个协力的都是博士咯。看了这个法律几十年呢、啊、才升到院长啊，是不是？你搞了十年二十年才搞到庭长而已，他是法院的院长啊，那够大的吧，人家也是知识分子啦。哎，他就听一句话，好，我就相信你的话，就这样，哎，好了，这本来是要死的人就好了。因此啊，佛法他也是这样子，那个坚定的信心是打死不动摇的。你不管怎么样的啊，我对三宝他就是从第一天一直到临命中绝对不动摇。我说你绝对往生极乐世界，绝对没有第二句话的，这种信心就值得赞叹，也是成道成佛的根本。信心清净即生实相嘛，啊，你有信心你就走得远嘛，你没有信心就这样啊，来一天来两天没什么信心回去倒了，人家哪里有灌顶啊感应的呀、啊、更快，是不是啊？哎，更快，说哦，我介绍你一个更快的，结果越走就越远。做一个佛教徒必须立下四弘誓愿：一，众生无边誓愿度，地不空誓不成佛了啊；二，烦恼无尽誓愿断，以智慧剑斩烦恼的根。为什么烦恼无尽要誓愿断？我们这个烦恼，世尊在阿含经讲，所有的烦恼来自于不能照见五蕴皆空，但是你也不能否定这个无蕴身，成佛也必须这个无蕴身，你要断烦恼没有这个无蕴身怎么断？所以即生灭就是不生不灭，生灭是指相，不生不灭是指体啊。会用的六根门头放光动地。第三，法门无量誓愿学，学习救人救世的知识和技能。第四，佛道无上誓愿成，向最伟大完美的人格学习。能够达到这四项目标，不但能独善其身，而且能够兼善天下，这就是佛教徒的理想境界。第三，受三皈依。所以这本书我为什么说他写得很好，一个在家居士能够把学佛回归到根本，就是三皈依，师父就赞叹，很赞叹他。什么叫做三皈依呢？就是以佛法身做我们立身处世的模范。佛是个具有正真知拙见大觉大悟的人，他是我们人类最慈祥伟大的导师，所以我们要向他学习。法是佛所觉悟的真的道理，是一盏不灭的明灯。